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讲到这个罗马书五章的12到17节，在那个地方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一直在亚当和基督之间来进行对比。我们把那个经文呢再看一下，因为这个经文对我们今天要讲的呢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基础。5章12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当把亚当和那以后要来之人并列在这里的时候呢，15到17节呢就开始进行这个对比了啊。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的过犯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因基督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所以呢，前边呢我们看见了这个亚当和耶稣基督之间的这个比较，一人，哎。那今天要讲的这个5章18到21节呢，是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在亚当与基督之间的对比啊，开始触及到这两种状况的本质，进入到这个对比的高潮啊，进入对比的高潮。所以呢，今天的经文呢是5章18节到21节，我们把经文读一遍，你也可以在下面跟着我一起读啊。18节，如此说来，注意这个如此说来啊，因为前面已经讲了那么多的内容了，所以呢，保罗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称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称为义了。20节21节，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那这今天呢只有4节经文，但是内容极其丰富，我们就根据这4节经文呢讲4点啊。第一点呢，就是对比一次的过犯和一次义行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哎。那第二点呢，就是义人的悖逆与义人的顺服，哎。前面过犯和义行都是指外在的行动，这个悖逆和顺服都是指内在的性情啊。那第三点呢，就是为什么说律法叫过犯显多，这是什么意思啊？律法叫过犯显多。那第四点呢，我们要看恩典作王，恩典是如何作王的，作王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看先看第一点啊。第一点呢，就是18、19节，前两点啊，注意到是在亚当与基督以及他们各自所代表的族类之间，所进行的对比啊。 那这个对比呢，已经进入到整个从十二节到这个二十一节中间这一段对比的一个高潮了啊，已经触及到这个本质。哎，注意我在这列了一个表格啊，一次的过犯，这个对一次的异行，那个一次的过犯结果是众人都被定罪，对一次的异行带来的结果是众人被称义得生命。那一次一人的悖逆，哎，一人的顺从，这都是指亚当和基督他们所有的内在性情啊。在亚当那里我们看见的是里边的那个悖逆，在基督那里我们看见的是里边的那个顺服啊。然后呢，结果是什么呢？一人的悖逆导致了众人都成为罪人，那一人的顺从呢，导致了众人都成为义。哎，这是一个对立的一个简单的描述啊，这个对比的简单描述。先看第一点，一次的过犯和一次的异行，这是十八节的内容啊。如此说来，刚才我已经强调过这个如此说来了啊，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异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那注意十八节开头这个如此说来啊，或者译作这样看来，那这个地方呢，这个保罗使用了两个推论连接词，哎，那这个就显得这个推论呢就是很强烈了，很强烈啊，是保罗书信中很特有的用语，其他的新约书信中都没有用到啊。那借着这个如此说来呢，使徒保罗就根据前面的论述，至少应该包括12到17节的那个经文中所有的论述啊，表达了一种比较强烈的这个推论语气，哎，进而带出更为深刻或者更加具体的一个讨论，那就是18到19节的讨论啊。我刚才已经念过12到17节，这里都不再念了啊。就是这些内容呢，是保罗能够推论到下边，或者是带进下边更深刻的、更具体比较的一个基础啊。所以呢，正是基于上边的12到17节的这个讨论，所以呢，这个有两个推论性的连接词组成的这个连接词，就是如此说来，你就能够看见它其中有一种很强大的逻辑力量，就好像从前边那个地方不由自主的冲到后边来了，哎，后边前面的力量很强大，哎，冲进来，冲到后边来了。注意啊，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一直是在对比的啊，一次过犯这个一次义行结果是什么东西，也是在对比他们的结果啊。然后一次悖逆，一次顺从。那十八节这个里边呢，它原文中它是非常的精简呢，非常精简，既没有主词也没有动词，哎，除了这个开头的如此说来，下边呢就是这个彼此对应的这种就如照样这样的一些连接的这个词啊。那这个十八节的上下两部分呢，都各有三个介词短语呀、啊，三个介词短语。那你注意一下啊，其中第二对呀、啊、是相同的，第一和第三对是彼此对立的啊，彼此对立的。比如这个一次过犯和一次异行，这就是这个相对立的啊，一次悖逆和一次这个顺从，这都是相对立的这个东西啊。那十八节对比很强烈的两组啊、两个概念，就是一次过犯和一次义行。哎，当然一次是亚当的过犯，一次是基督的义行啊。一次过犯呢，就是亚当在伊甸园中那一次的过犯，也就是当神命令他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心存悖逆，然后吃了 这个果子，那一次的过犯啊，结果呢，这一次的过犯呢，就导致了众人都被定罪，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所以呢，所有的人都成了罪人，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呢，罪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众人都被定罪，定罪这个字呢，在这里包括了从审判到刑罚的全过程，一次的异刑呢，是对前边的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过犯不如恩赐啊，是对前面的恩赐，神的恩典就是基督耶稣义人恩典中的赏赐的一种更深入更具体的解释。那这一次的异刑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它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就是这个异刑的最核心的内容啊。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次异刑，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注意这个地方啊，我要特别的讲一讲，那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啊，合乎逻辑的推论。没有，那意思就是没有这一次的异刑，没有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那众人呢根本就没有称义得生命的基础和可能性。这个地方只是在告诉我们，根据这个推论啊，就是说由于有耶稣的这一次义行，众人就有了被称义和得生命的基础和可能性。他并不是在描述一个所有的人都这个称义得救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他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普救论了。注意啊，这一点特别重要，他只是为我们得称义得生命提供了一个基础和可能性，所有这个蒙鸿恩又得所赐之义的人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啊，但是有限定的啊。所以呢，这个这句话不是说，我在这里强调一下，不是说因着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是不管信与不信所有的人就都自然的被称义得生命，那不是这个意思啊，只是他为众人称义得生命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性。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还是没有办法称义，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因信得生。注意啊，这一点要大家要特别注意啊。注意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既然那一次的过犯使众人都成为罪人，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义行也会让众人称义得生命啊，这是一个逻辑推论，但是呢它是有限定的啊，上下文是把它限定了的啊，不是这个一种普救论的道理啊。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了，唯有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才能借着耶稣基督义人在生命中作王，所以呢这里的众人呢，这里的众人啊，特别是这个要把它限定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那个众人啊，不是说所有的得救不得救的人都包括进去，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亚当是一个族类的头，就是那个旧造的头，耶稣呢是一个新造的头，所以呢所有他代表的一定是新造的人啊，新造的人啊。所以注意这个地方，亚当是旧人类的头，基督是新人类的头，这是两个头之间所进行的比较，都会影响到他们所带领的代表的那个族类，所以呢这节经文可以理解作啊，给予前边经文就是12到17节所讨论的问题，现在可以这样说，因着亚当一次的过犯导致了众人被定罪的结果，照样有一次而及众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方式，亚当是义人影响众人，那照着这样的一个一次或者是义人影响众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因着耶稣一次的义行也将导致，注意这一节也没有动词啊，那这个将来式都是根据上下文推论出来的啊，也将导致什么呢？也将导致这个众人被称义得生命，那这里的照样啊，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得着新的生命，这生命是因信称义的生命，和面临定罪的那样的一个状况截然不同。哎，他这个比较让我们感觉到得出这样的结论啊，和那个被定罪的生命你是完全不同的状况啊。称义得生命，注意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只是一个介词短语啊，那它的意义呢和第十七节中的在生命中作王啊是相关的，哎，是相关的，哎，要把这两者之间联系起来。哎，称义得生命实际上呢就是和这个在生命中作王它的意思啊不但相关，而且呢差不多意思相同啊。那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由于亚当的一次性一次过犯和基督的一次义行，就决定了我们不是受亚当的影响，不是继续在亚当的那个影响中，就是回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影响之下。这两者之间呢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选择啊。我们如果一直停留在亚当里，就是罪人，最后呢结局就是被定罪。哎，我们若凭信进入基督的恩典，就是新造的人，这是两种不同情况啊，两种不同的生命形态，也带出生活形态啊，不同的生命形态会带出不同的生活状况啊。所以呢，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思想什么呢？我是还停留在亚当的影响下，最后被定罪呢，还是已经进入了基督的恩典，成为新造的人？那这两种状况会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呢？会在我们的生命形态中表现出来。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状况，或者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况，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啊，也是需要，不要看这些东西都是很深的教义性内容，但是它实际上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信仰都有很直接的影响啊，都直接的影响，这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啊。你看一看，你是现在还在亚当的影响下，比如有的人啊，他虽然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还活在罪中，活在罪中。哎，这个我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啊，这是在香港传道人培训中跟我讲的啊，他说我们教会里边，他说这个有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年轻人，他说呢，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说未婚同居的状况很多很多。我就问我们的牧师，我说牧师啊，这种状况不蒙神喜悦，要不要在教会中跟大家这个讲一讲，让大家能够悔改，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既然你是基督徒，你已经不在亚当的影响下，已经是在基督的恩典里边，你就不能够有这样的这个不讨神喜悦的生活状态啊，生活状态。那他说牧师反而说，他说这个世界上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未婚同居，那教会里边也就不要在这个方面太去过分的强调了。你注意到没注意到，这位牧师啊，实际上他是一直没有从这个亚当的影响下走出来，因为他自己的观念中还是在亚当的影响下的这种观念，在罪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里边。很可能他个人的生活，如果他是这样的一种观念，对罪无所谓的一种观念，那你就对他自己的这种生命和生活是一个什么状况，也是可想而知的啊，可想而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想，我是不是已经脱离了亚当的影响，进入了基督的影响？我是不是从亚当那一次的过犯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中，已经被基督拯救出来，进入到基督那一次的义行所带来的影响下，那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已经带影响了我的这个整个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了。要去思想这些东西啊，教义是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的啊。好，第二点呢，我们看见第十九节，那是在义人的悖逆和义人的顺从之间进行的对比啊。因义人的悖逆，众人称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那这十九节呢，是对十八节进一步的解释。前面有两种，一种是 过犯，一个人的过犯，一个人的顺从，一个人的义行啊。现在呢，就是从外边的表现，然后进入到这个里边性情的表现啊，也是在对比。悖逆是内在的性情，哎，这个罪的这个特质啊，就是里边的那个悖逆啊，人对神的悖逆和反叛，哎，导致了人神之间的隔绝，哎，因为悖逆和反叛就表现在不守神的命令，不守神的律法上，哎，所以呢，这个悖逆是内在的性情，他借着外在的过犯或恶行表现出来。我如何知道你里边有这种悖逆的性情呢？从你这个违法的不守诫命的行为里边，恶行里边能够看得出来你里边是有悖逆的东西。这个悖逆与骄傲啊，是人的罪性的一个内核呀，注意啊。所以亚当的这个一人的悖逆的结果呢，就是众人都成了罪人了。我们从前面的经文已经看到了啊，罪因一人进入世界了，亚当成了罪进入世界的一扇门了。进来之后，那顺从呢，在这个地方可以译作顺服啊，因为这个在和合本里边，顺服和顺从啊，它还是有一点不同啊。顺服呢，基本上是在内在的性情，它有一种顺服的性情，那表现为顺从的行动，顺从的行动啊。这个我们讲到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时候，讲到这个顺服在上掌权者的时候，我们也要会讲到这个顺从和顺服之间的这种区别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最好把它译作顺服啊。顺服呢，也是一种内在的性情，借着注意啊，借着顺从的行动体现出来。所以呢，基督一人的顺服这种内在性情，使他愿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成为挽回祭、赎罪祭，以至于可以使我们挽回我们的这个罪人的这个地位，挽回神的愤怒，使我们与神和好。他这里边的顺服的性情，让我们借着他的顺从的行动，让我们看出来最后的结局呢，就是结果就是使众人呢能够成为义啊。所以这一节里边呢，就是十九节里边也出现了这个相互对立的这个概念啊，一人的悖逆和一人的顺从。正如亚当的悖逆是借着他的一次的过犯表现出来，基督的顺从顺服也是借着他一次的义行彰显出来啊。注意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那个地方描述了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顺服啊，他的顺服也描述了他的这样的一个一次义行啊。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是神，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不抓住自己，注意这个地方是说不抓住自己作为神的地位不放，如果抓住不放的话，他就不会这个虚己，不会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没有抓住这个不放，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那这个顺服呢，就是他这一次顺服的这个顺服啊，一人的顺服就是这个存心顺服的这个词啊。那这个字呢是这个，当然它是一个形容词啊，它就是也就是说是那个顺服，在这个一人的顺服呢是一个名词，存心顺服呢就是一个形容词，但是意义是相同的啊。这个形容词呢特别是描述它的这个本性和本质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呢下边说他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由于他的存心顺服，由于他里边有这个顺服的性情，我们看见他有了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义行，所以呢是内在性情导致了这个外在的这个行动啊。那下边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那注意这个地方的罪人呢，他也是形容词，也是形容词，他在用形容词的时候，在希腊文里边一般是在描述 人或者事情的那个本质啊。所以呢，这个形容词是描述人性的这个本质，就是它的一个 sinful nature， 哎，罪性，哎。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那这里的义呢，也是一个形容词，描述人新生命的那个本质，哎。你有了基督的新生命，所以你的那个本质啊，就是一个义的生命。那十九节的两处的众人啊，都是同一个字了，同一个字。所以呢，注意这个地方啊，正如亚当是基督的预像一样，因着亚当那一次的过犯，神预备了基督一次的义行。从这个方面来讲啊，你注意到没有？亚当，基督是亚当的预像，哎，那实际上呢？这个在这个地方啊，你也看见了一个反面的预表，就是亚当那一次的过犯，从反面哎预表了耶稣基督那一次的义行。圣经里边呢讲到预表的时候啊，有时候是正面的预表，比如这个摩西预表着基督带以色列，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耶稣从这个罪中把他的百姓救出来啊，那这是一个正面的预表。有时候呢，有一些反面的、反向的预表啊。你比如约拿啊，约拿呢，他这个主耶稣在讲到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啊，你们要看神迹，有人要让耶稣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你们要看神迹，这世代要看神迹，但是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除了约拿的神迹，哎，所以约拿的神迹在大鱼的肚腹中，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底下，哎，在地里面。那这样的一个约拿对耶稣的预表啊，那实际上呢，它里边让我们看见，因为约拿是一个悖逆的、不顺从的一个先知，但耶稣呢，三日三夜，约拿是这个，因为他的悖逆，被吞进大鱼的肚腹三日三夜，但是耶稣是因他的顺服，在地下三日三夜，哎。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有一点反向的这样的预表的意思啊。那这个地方你看，一次的过犯，是对耶稣基督那一次义行的一个反向的预表啊，反向的预表，哎，要注意这个预表的这种方式啊。下边这个，因为悖逆生活的伊甸园里的亚当可以把人带进地狱，因为顺服，因为耶稣的顺服。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可以把人带进天堂，哎，带进天堂。那亚当的这个悖逆啊，当然刚才我们不是说是一种内在性情吗？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性情呢？我们可以称它是一种非十字架性情，因为耶稣的顺服啊是一种十字架性情。为什么说是十字架性情呢？因为它是借着十字架彰显出来让我们看见的一种性情，哎，也是借着十字架这个叫我们知道他这种顺服的性情到底是如何向我们彰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那我们说亚当的这个悖逆啊是一种非十字架性情，哎，是里边没有十字架的印记，没有十字架的工作的这样的一种性情，哎。我们今天呢这个很多的基督徒啊，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十字架的工作，没有十字架在我们里边做成的工作，我们可能就没有顺服的这样的一种性情，哎，所以我们很多的悖逆啊，常常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经过这个十字架的处理啊，没有经过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没有经过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样的一种这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呀，那我们的旧性情啊还非常的强盛，我们的旧人呢、还非常的这个强有力的来这个在我们里边影响我们，所以呢以至于我们表达不出那种对神的顺服，或者是在侍奉中弟兄姊妹之间或者是对教会领袖的这样的一种顺服的性情，哎，我们没有，哎，所以呢亚当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非十字架性情，哎， 那这种性情的结果呢，就是使众人都成为罪人。哎，所有的人，因为亚当没有这种性情，所有的人也都没有这种性情。那基督的顺服呢，我们说是十字架性情，叫众人借着得以称义。所以呢，十字架的胜利啊，这个简单的说就是顺服征服悖逆而来的胜利。耶稣基督的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这样的一个义行啊，实际上是对悖逆的一个胜利，对亚当的那个悖逆的那种非十字架性情的一种征服，一种胜利啊。那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也要思想啊，我们这些人呢，原本都是悖逆之子啊，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哎，然后呢，这个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哎，这是我们原先死在过犯罪恶中的那个状况。我们是悖逆之子，有这个撒旦这个邪灵在我们里边运行，我们是在他的控制之下，哎，他借着各样的东西来捆绑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反而悖逆神，哎。那由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顺服以至于死，使我们有了救恩，使我们有了救恩。然后呢，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活过来。当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经历了与基督的同死同活，我们的救人救性情已经在这个同死同活的里边已经被处理掉，那我们就要活出一种这个基督顺服的性情，基督的顺服要进入到我们里边，要借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把它活出来，把它活出来，所以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都要对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生命啊有所省察，有所省察啊。好了，经过18、19节的这个对比类比之后啊，保罗提醒我们注意什么呢？注意律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在过犯面前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同时呢，他也要告诉我们恩典所带来的结果。所以下边呢，就是律法和恩典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了啊。20到21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注意上一次有的弟兄或者姊妹提问啊，就问到这两节经文的内容，因为我们还没讲到，他的问题都已经提出来了。所以呢，你听这两节的时候呢，你认真听，就把你的问题都给解决了啊。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啊。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好，这两节经文呢，我们也是讲两点啊。律法叫过犯显多，律法怎么叫过犯显多？这里说20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但是呢，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的时候，那就叫人很绝望的啊，律法出现反而是叫过犯显多。但是呢，下面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那这句话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啊。虽然过犯显多，罪显得很多，多的不能再多了，但是恩典呢无限的超越了我们的这个过犯和罪恶啊。加拉太书3章19节这样说啊，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这样的一句话啊。下边呢，就是那个地方说是天上的，虽然这两个字它不是同一个字，但是意思呢都有点相近啊。律法本是外天的，注意外天这个字啊，它这个地方呢，实际上保罗用的是也是一个拟人化的一种手法啊。保罗在写罗马书用了很多的修辞手段啊，那里边那个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拟人化，把事物啊，把什么东西 用人来进行这个像刻画人一样来去描述它。那这个地方律法本是外天的，这个外天是什么意思呢？外天呢就是好像有一个东西从两者之间呢就滑进来了，哎，就钻进来了，哎，所以你注意这个就是在两者之间，哎，律法好像就钻进来了。那这个地方呢是拟人化的一个说法，好像律法是从外边滑进来了，进到了罪和恩典之间，从罪和恩典之间就滑进来了，哎，这个从亚当和基督之间就进来了，哎，就进律法就进来了啊。那这个字呢，在新约中呢只出现两次啊，一次是加拉太书二章四节，那个地方说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哎，引进偷着引进来，哎，悄悄的偷偷的这个进到弟兄中间的假弟兄，为什么呢？要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那另外一次呢，就是这个地方啊，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哎，那律法现在突然就是悄悄的就钻进来了，滑进来了。那它滑进来导致了什么结果呢？导致的结果就是叫过犯显多。哎，进来之后呢，这个就有定罪的标准了，就有知罪的标准了。所以呢，原来不算为罪的，现在一有律法呢，就发现到处都是罪。哎，已经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罪了。所以呢，它钻进来之后呢，反而为我们辨认罪、知罪、定罪有了标准了，哎，所以呢叫过犯显多，那叫过犯显多。注意前面的经文啊，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哎，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也就是律法没有进来的时候，罪也不算罪，可是现在律法就进来了，外天就是跑进来了，哎，从外边什么地方滑进来、钻进来了，结果呢就有了定罪的标准了，哎，所以律法现在来了，现在律法来了，有了定罪的标准了。原来以为只有亚当那一次的过犯，哎，那现在律法呢，让我们看到人类的过犯已经多到了罄竹难书的程度，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了。所以呢，天上律法是为了叫人知罪，是为了有定罪的标准，哎，原来不算为罪的，现在一有律法呢，我们发现原来这都是罪，哎，哎，不算罪不是不是罪，而是没有定罪的标准，没有判断，没有判断的标准。但是律法进来之后呢，有了定罪的标准，有了判断罪知罪的标准，结果我们发现都是罪。所以呢，律法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哎。所以刚才我说，如果读到过犯显多为止啊，会叫人非常的失望，非常的绝望，哎，律法难道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吗？结果是让我们看见太多的过犯，哎，这个地上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过犯啊。但是呢，圣经下边马上就有一个然而啊，有一个转折，只是，哎，只是就是然而的意思啊，但是转折了。这个转折很重要，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哎，当我们看见了这个借着律法的这个外天，借着律法滑进来，使我们有了定罪知罪的标准之后，我们看见了那么多的过犯，满地都是过犯，那我们就会绝望。但是呢，圣经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哎，更显多意思就是恩典会多到一种无法测量的程度，哎，无法测量的程度。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回到基督的十字架下啊。你知道在人的罪啊，在基督的十字架下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哎，人的罪大到一种程度，竟然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哎，但是呢你注意啊，也正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恩典，神的爱才向我们完全的 充分的彰显出来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呢，罪在哪里显多，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我希望你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啊，能够了解这句话的意思。那我们多讲几句关于十字架啊。十字架呢，作为一种看得见的杀人刑具，它当然是非常残酷的，也是丑陋的，令人厌恶的啊！如果仅仅是杀人刑具的话啊，那是很令人厌恶的一种东西。但是，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这个十字架就有了全新的意义。哎，什么意义呢？十字架一方面叫我们看见人已经恶贯满盈。人的罪已经完全的显出来了，一方面呢，也叫我们看见神的救赎之爱被充分的、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啊，这是十字架的全新的意义啊。十字架一边宣告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要讲的内容啊。一边宣告神的儿子已经为罪人、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满足了神的公义的爱和爱的公义，十字架为罪人开通了希望之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些东西啊，神因着爱罪人、救罪人，就预定了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死。耶稣呢，又顺服父的旨意，因义人的顺服，顺服神的旨意，自愿舍命为我们而死。但将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的不是别的东西，却是我们的罪，是我的罪，是你的罪，是世人的罪。把耶稣基督送上了十字架，他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福音这个核心内容之一啊。为这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不是为任何别的东西死了，不是为我们的贫穷死了，不是为我们的疾病死了，不是为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不快乐死了，而是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这是福音的重要内容啊。所以呢，这个他在十字架上就成了赎罪祭，而且呢，一次性的付清了罪的工价，就是死。他用他的死付出了。付清了这个罪的工价，罪的工价就是死啊。那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背负着我们的罪孽为我们死了。所以呢，斯托德说过，他说我们面对十字架时，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现在要去省察的内容啊。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要让它进入到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中来，省察我们的生命，省察我们的信仰啊，看我们和十字架的关系是不是有真实的这个关系啊。我们面对十字架时，一方面必须承认这是神自己的作为，这是神永恒的救恩旨意里的内容，他的爱是神的儿子上了十字架。一方面我们说这是我干的，是我的罪把他送上了十字架。所以你在说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说到这个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的时候啊，你要知道那个罪就有你的罪，有我的罪啊，有我们众人的罪，我们的罪以至于使我们的救主耶稣不能够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为我们定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然后要救我们脱离罪与死亡。所以呢，耶稣死在十字架是与我个人的罪有关的。他在十字架上，你不要泛泛的说他是为众人死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这个罪人死了，是为赎我的罪而死。当你这样去把它落实在你个人的生命中的时候啊，你和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的那个个人的这个生命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当你知道他为你的罪死了的时候呢，你这个人呢，一定会被他这个救赎之爱激励着，愿意为他而活。而且呢，为他而活不是在活继续活在罪中，又过一个追求圣洁的恨无罪恶的生活。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这样的一个结局，你实际上并没有和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你要了解这一点啊，要了解这一点。 所以呢，这些严肃的教义啊，都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的。好，我们现在看第二十一节啊，二十一节的内容是恩典作王带来永生。哎，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哎，还是在对比啊，罪作王叫人死，哎，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人借着基督得永生啊。那这一节中的这个罪作王和他的结果，与这个恩典作王的结果进行对比。罪作王，恩典作王，罪作王是什么结果？恩典作王是什么结果？又是在对比啊！注意这一长段经文啊，都是有很强烈的对比啊在里边啊。从十二节开始，那我们今天讲的这四节经文呢，是这个对比的这个高潮啊。就如罪作王叫人死，描述的是什么呢？描述的是一个罪啊，注意这个也是拟人化的一个表现啊。罪好像并不是在说一种事物，而是好像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做了王的，做了君王的这么一个人啊。描述的是这个罪啊，在什么地方做王呢？在死亡的范围里做王，在死亡的范围里做王。所以这个地方原文中它是一个介词短语，在罪是在死亡的范围里作王 into sanato， 就是它是在什么样的范围里边，这个介词短语它是限定了范围的啊，就是这好像是这个罪作王是在死的王国里作王啊。那前边呢这个十四节呢也说到这个死就做了王，十七节也说死就做了王。那罪作王和死作王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这个注意啊，这个罪作王呢，实际上是导致了死，导致了死，以至于这个死好像也成了一个君王，就是能够剥夺人生命的。这个有生杀大权的君王一样，这是罪导致的结局啊。所以一边说是罪做了王，一边是说死就做了王，他是就是罪做王的结果就是死就临到了众人，那就是死做王的一个状况啊。下边说照样恩典也借着义做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注意啊，这个比较啊，罪作王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死里，好像死呢被看作是一个国度啊，一个国度，罪在死的这个国度里作王，所以呢，所有的罪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他的结局就是死，但是当恩典作王的时候呢，注意这个地方又加了一个介词短语，是借着义。是借着义作王啊，恩典作王是借着义作王，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信耶稣基督的人带进永生。恩典作王借着义，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信耶稣基督的人带进永生，恩典作王结果和罪作王的结果完全不同啊。罪作王的时候是在死的国度里作王，所以呢导致的结局就是死。恩典作王呢，但是这个地方又加了一个借着义作王。什么叫借着义呢？恩典怎么是借着义作王呢？注意，恩典借着义作王和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啊，互相解释的。恩典也借着义的这个义啊，我们在这里要讲一讲啊，它是一个总结性的概念。前边出现了好多关于义的这个经文啊，一章十七节说到神的义，五章一节说到因信称义，五章十八节说到一次的义行。那恩典借着义的义啊，基本上呢，它是总结了前边的概括了 前边的所有的这些意义的内容啊，恩典正是借着这样的意义，哎，借着神的意，借着因信称义，借着耶稣基督一次的义行这样的意义啊，或者简单的说，就是，神借着钉十字架的基督所彰显的义，以及神称罪人为义的行动，解除了罪的王权。这个作王啊，实际上是恩典作王。当恩典作王的时候啊，他实际上是解除了罪在我们里边作王的那个王权的。原来是罪在我们里边作王，导致我们进入灭亡，进入死。现在呢，恩典借着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义，就是神的义，因信称义的义，加上耶稣基督的一次义行，十字架上的那个一次的义行，这些东西呢，就是他解除了王罪的王权。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是征服了罪的权势，征服了死的权势。结果呢，就是凡是被称义的人，我们所有被称义的人，被神称义的人，因信称义的人，借着主耶稣基督呢，就得着了永生，就得着了永生。这就是恩典借着义作王的意思啊。然后呢，带来的就是永生。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四节经文的这种很强烈的对比啊讲出来了。那我们呢，也要根据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啊，去和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和生命啊，要对照着，要有一些省察，看看我们到底是在义人过犯的影响下，还是在义人顺从的影响下，在义人过犯和还是在义人的义行的影响下，在义人的悖逆的影响下，还是在义人的顺服的影响下，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借着耶稣基督那一次的义行，有了全新的生命，也有了全新的生活形态，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思想的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